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4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呢也会分享很多有关64的信息。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 ADP 报告显示招聘放缓。根据今天发布的 ADP 全美就业报告，上个月新增就业人数仅37000个，大幅低于4月份的62000个。而华尔街的普遍预期呢，5月份应该是增加110000个新的职位。所以结果与预期相比啊，不仅是腰斩还拐了一个弯，也就大幅弱于预期。那么 ADP 的这个就业报告呢，与周五美国劳工部即将发布的就业报告，它统计的范围呢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主要聚焦在私营机构。那么周五的非农数据呢，它把政府的这个提供的就业也算进去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全口径的，这个是个私营部门，但是也能够反映美国的市场主体就业状况。所以这个数据发布之后，川普在第一时间发贴文说，美联储啊，减息动作太慢了，太迟了，你看现在就业这么糟糕，经济马上要面临衰退了，如果周五的非农数据再次出现大幅低于预期，那么美联储的压力啊就会陡然升级，所以我们还是要系好安全带，等待周五的全口径的非农数据。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五月份美国的服务业意外萎缩，这今天呢这都是坏消息。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供应管理协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五月份的服务业指数下降1.7点至49.9，低于50这样一个临界数字，表明美国的服务业处于萎缩的状态。那么49.9是接近50的，但是为什么今天华尔街高度关注这个数据呢？这个相信网友们都容易理解，美国呢70%的经济增长是源自于服务业的，那么服务业的萎缩，它就会直接推导出来经济可能会衰退，而且呢这一次的萎缩是一年来的第一次萎缩，月度萎缩。所以市场投资者啊，对中美经济的数据关注啊，焦点不一样。你看华尔街很看重中国的制造业的 PMI， 同时呢很关注美国的服务业 PMI， 那么这个数据呢也是朝着迫使美联储降息的那个方向在形成更大的压力。第三个值得大家了解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经济学家对美国通胀数据的品质提出质疑。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劳工部表示，由于人员短缺，降低了进行大规模月度调查的能力，在联邦政府人员短缺阻碍了其进行大规模月度调查的能力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近期的美国通胀数据是否准确。负责发布通胀数据的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本周向外部经济学家表示，该机构招聘冻结迫使其减少调查价格的企业的数量。在上个月发布的通胀报告中，政府统计人员不得不使用一种精度较低、比以往更广泛的猜测价格变化的方法来调查4月份的价格变化。那么统计标准的这个降级啊，就引起了人们对政府通报的通胀数据品质的质疑。为了计算通货膨胀率，几百名被称为普查员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每个月都会前往各个城市调查企业对各类产品的收费情况，调查方式主要是走访实体店。那么如果政府的普查员无法追踪某个城市的具体价格，他们会尝试近似的替代品进行合理的猜测，比如用工装裤去代替休闲裤，也就是他们随便找一种近似的产品的价格去内推，这一过程被称为不同单元归集法。有些经济学家注意到5月13日公布的4月份的数据存在一些异常，当一些人向劳工部统计局询问更多的资讯时，政府官员回复了一份内部报告的摘录。那么这个回复呢是这样解释的，由于部分 CPI 城市人手短缺， CPI 暂时减少了门店数量和试图收集的报价数量，从4月份开始，这些程序将一直持续到招聘冻结的解除，并能招聘和培训更多的员工。就他这个数据存在质疑，劳工部的解释呢就是我没人，那么实际上呢也变相的承认数据的确是有问题。第四个相关的信息与刚才这个 劳工部人手短缺，通胀数据统计有些毛糙或者是有些异常相关。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称，关税上调后企业迅速提高价格。今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企业为了应对关税已迅速提高价格，但相当一部分企业称，虽然他们提高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受到关税的影响，也就是说涨价呀，这个客户还是买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称，物价上涨速度相当快，超过半数受访公司表示，在进口成本上涨后一个月内就提高了价格，许多公司甚至在一天或一周内提高了价格，相当一部分公司也表示他们增加了在美国境内的采购量。那么这个信息实际上它是在帮美联储啊在增加抗力，或者是在就业数据出现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美联储仍然想提醒市场关注通胀。那么假如就业也恶化，通胀又上升，那么就进入了华尔街噩梦，滞胀出现。就中国经济现在为什么很困难，它就染上了一个通货紧缩，就一旦染上这种怪病很难治好的，滞胀也是的，你正常的增长衰退问题都不大，就怕染上这种怪病。所以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和美联储未来政策的走向，逻辑变了。因为之前简单的经济形态，简单的经济矛盾，就衰退了就刺激，经济过热了就涨息提高利率，但是目前呢，这种关税贸易战的情况下，美联储不可能再用那种简单逻辑来确定政策方向。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大而美的预算法案的最新的信息，因为这是目前美国社会啊最关注的，也是华尔街最关注的。因为这个方案如果能够尽快通过，那么对市场会有很大的提振作用，因为这个是会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动能的一个法案。但是好事多磨，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他们对川普这个大而美的法案的测算。因为川普的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究竟会给美国增加多大的债务，或者是增加多大的赤字，各方面呢计算的结果不一样。所以昨天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这个领袖图恩呢，他说，哎呀，那些批评大而美法案的人呢，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计算基础上，就是你还没弄清人家这个大而美的法案的内容，你们夸大了这个法案将带来的财政赤字的增加，所以你这个争来争去总得有一个权威的人说了算。那么按美国制度要求呢，最权威的就是无党派的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他这个是相对比较客观的。那么今天 CBO 也就是国会预算办公室，他经过测算说，川普的税收和支出法案将会在未来十年内使美国的预算赤字增加 2.42 亿万元。那么根据他们的预测，未来十年预期因为川普的减税会减少3670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呢，川普也会减少一些支出，但是减少支出呢只有12500亿，那么这个就会造成24200万亿的赤字增加。那么川普政府呢，第一时间当然是驳斥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说他们算的不准确。那么人家白纸黑字说，经过计算算出来你要增加24200亿美元的这个赤字，你怎么说的不准确呢？这个还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那样的理由，就说你不能够静态算的，哎，我这个好政策会激发人们的这个劳动热情，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就经济增长这一块它可以弥补财政赤字。而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还有个算法，哎，假如我们每年增长超过 3%， 哎，你那个窟窿啊就有可能被填起来，但是你有什么措施或者是有什么依据能够保证美国的经济增长 3% 呢？这个就进入一种玄学了。而且今天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呢，他还印证了有一些共和党籍的反对这个法案的议员观点呢，得到了印证。他今天报告上说，现有的法案中可能会导致109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其中140万人将不再享受仅由州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障。那么因为有五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说绝不能够砍任何医保的资金，那么这个就出现一个矛盾。 那么第二个相关信息呢，就马斯克昨天非常严厉的批评了这项法案。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写道，这项规模庞大、荒唐可笑、充斥政治操弄的国会支出法案令人作呕，那些投票支持这项法案的人真是可耻。那马斯克昨天讲这个话之后，大家第一反应是，哎，这个会不会激怒川普？因为川普在之前呢，谁批评这个法案他去攻击谁。你比如在众议院投票之前，有几个众议员想投反对票，川普威胁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呢，就是为了哗众取宠。那么参议院南德保罗提出反对之后，川普就骂他说，你从来没有提出一个有用的建议法案，你只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但是马斯克的这番评论呢，比任何批评者呢都要严厉，而且严厉的多。那么这个呢，川普会怎么反应呢？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昨天下午有记者就问，你看呢，马斯克人家强烈反对你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哎，我们川总统有什么意见呢？昨天这个莱维特呢，他说，我们川总统啊，已经知道了马斯克对这个法案的立场，但这不会改变总统的看法，这是一项重大而美好的法案，川普会坚持下去。那从他这个解释来看呢，就川普知道马斯克生多大的脾气，发多大脾气，但是呢，不会改变看法，还是要坚持推进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呢，他统计了一下，就参议院呢，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究竟哪些人反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他分了三类，就第一类呢是全盘否定，就你这个法案呢，大而美法案呢，全盘否定，我肯定要投反对票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威斯康星的这个 Johnson， 他很早就在 X 平台上公布说，共和党根本凑不齐51票，他是带头大哥，他坚决反对。第二呢是曾经是川普很喜欢的，甚至是也打算把他呢提名为国务卿的候选人的犹他州的这个麦克里，麦克里也是全盘否定的，就说你这个必须要做大手术。第三个呢就是南德保罗，第四个呢也是中国网友很熟悉的，他在反送中的时候亲自跑到香港去了的，就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现在参议员的资深参议员，他这次竞选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领袖啊，他是排名第二的，所以他还是很有实力的。这个斯考特也是，这个要做大手术。就这四个人呢，几乎决定了这个法案呢通不过，必须要改。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是有五个人，他就关注那个医疗保险不能砍，一分钱都不能砍，因为我们都承诺选民了的。另外还有三个人呢，是对民主党支持的清洁能源，他们是支持的，就那个不能砍。也许是他们所在的州啊，可能风力发电呢、啊，或者是其他的新能源产业可能比较庞大，那个支出不能减。所以你从这三个方面，共和党的这个反对来看，这个法案必须要做比较大的修改。那么做了比较大修改之后，再回到众议院，可能又会节外生枝。所以有关这个法案的进展，每天都会产生一些大新闻，因为这个对于美国影响太大了。第三条有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韩国股市上涨，新总统李在明承诺振兴经济。韩国新任左倾的总统宣誓就职，结束了上届总统在去年12月短暂宣布戒严令所引发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动荡。韩国基准综合指数上涨 2.7%， 创下10个多月来的最高收盘水平。韩国的投资者在李在明6月3日选举中获胜感到欢欣鼓舞。李在明今天在国民议会发表就职演说时，他说他将兑现竞选承诺，重振萎靡不振的韩国经济。韩国议会是韩国的一院制立法机构，由李在明所属的左倾共同民主党控制。李在明称将立即启动一个紧急经济应对工作组，决心抗击经济衰退。我们将以国家财政为催化剂，恢复经济的良性循环。那么新加坡的星展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马铁英在一份报告中称，目前韩国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现在同时掌控总统职位和国民议会，有助于减少立法僵局，并为政策更顺利的落地铺平道路。所以从资本市场来讲，他们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考虑的很少的，你只要是政府承诺要多印钱，多出台刺激措施，那么资本市场就是欢迎的。FT 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美国媒体评论说，韩国大选结果给中国带来意外惊喜，所以东亚的这个地缘政治形势啊，可能又会发生大变局。第四条与网友一起分享有关六四的七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 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卢比奥称赞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中遇难的中国人的勇气。就一年一度的六四啊纪念日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都会发表声明。那么卢比奥在昨天的声明中称，今天我们纪念那些试图行使基本自由时被杀害的中国人民的勇气，以及那些在寻求对1989年6月4日事件责任和正义时继续遭受迫害的人们。他说，中共积极试图审查事实，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第二个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了卢比奥的这个声明。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记者会上，法新社的记者提问，他说卢比奥昨天发表声明纪念六四36周年，并且批评中方相关做法，中方有何回应？那么发言人林健在回应过程当中，他连六四都不敢提，这个相信网友们呢都容易理解。林健的回应呢是，美方有关错误言论、恶意歪曲历史事实、蓄意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呢在后来回答日本记者有关六四的提问时呢，他继续辩解道，他说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一场政治风波，你看他仍然不敢提六四，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你看他这个就偷换概念，你中国式现代化，你发展你没有问题，谁会支持你去开坦克压人呢？就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人民的选择，人民不会选择你开着坦克去压大学生啊，或者拿着冲锋枪去扫射平民啊。所以你看他这个逻辑呢，就是哎，我是人民的选择，我是人民的代表，我干什么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中共这种回应，他第一不敢面对现实，他不敢六四，他回避不敢说。第二呢，总是用经济发展了来掩盖一切肮脏邪恶。第三个相关信息是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这个报道，标题是密件揭示中国人工智能审查抹去天安门大屠杀的历史记忆。36年过去后，北京当局迄今仍然没有公布1989年6月4日血腥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集会的死亡人数。当天广场有超过100万名中国民众参与了示威活动。历史学家估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天屠杀了200人至数千人不等的平民。澳洲广播公司从业人士获得超过230页审查指令，这些文件由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编制，那么提供给呢中国很有名的网红经纪人公司 MCN。 那么这些文件披露，对于该国历史上遭到最残酷镇压的民主运动的任何提及以及在网络上的扩散，中国当局都要追究这些网红公司的责任。这可能是避免呢前两年中国的这个带货大王李佳琦上了一盘这个坦克，冰淇淋坦克，这个容易让人们联想的六四坦克人。这些文件指示各大网络公司要删除呈现国家暴力的任何内容、图像、影片，特别指出包含解放军向平民开枪的血腥画面，包括声称学生攻击军人，就这些画面都不应该出现。那么这个新闻体现中共呢，他仍然在做一些强制性的掩盖和删除记忆。第四个相关新闻，就有一个黑客组织在 X 平台很有影响，他的网名叫匿名者64，你看与六四有关。那么这个黑客组织呢，他们宣布了他们的战果，他们近日对中外新闻网、中国企业新闻网、解放军新闻、就掌上国防以及广州造船厂技工学校、沈阳紫薇恒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和陕西商务厅、商贸协会等党政军网站进行了一些内容的植入，包括勿忘六四、当年坦克驶入北京镇压的照片，以及揭露六四真相的文章，并制作了一些图片，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选举、恢复自由言论、保障新闻自由等诉求。那么这个黑客组织呢，是去年成立的，他们对外显示的 IP 位置呢在中国。那么有媒体报道呢，这就是中国的黑客，但 LT 认为呢，这个显示的 IP 位置啊，这个技术上很容易处理，否则的话那就不是黑客了。第五个相关的信息，这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晚会不畏风雨，沈友忠对中共提三大呼吁。现在香港不能够公开纪念六四了，那么台湾呢 今年是第一次承办了全球最大的六四纪念仪式。那么今天晚上由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团体共同举办纪念晚会，地点呢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那么活动期间下起了倾盆大雨，仍然浇不熄灭众人的意志，有3000多人参与。台湾官方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忠致辞时对中共提出了3项呼吁，第一是还原真相，第二还政于民，第三是不要再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指手画脚。那么第6个相关信息，这也是台湾中央社报道，周信通六四狱中绝食36小时，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信通被控违反了香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迄今已被关押3年。周信通呢，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发文，他声称他会在6月4日以绝食的方式悼念，并批评中共一句道歉要等多久。他在文章中写道，天安门母亲等了36年认为等到一句道歉，但他们从未放弃向政府问责，除了是为自身求公道，也是为了阻止悲剧永劫轮回。六四之后， MT 认为有两大勇士非常值得人们尊重，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彭丽发，他是六四以后最勇敢的，而且呢政治诉求最清晰最深刻的民主人士，他只身挑战中共的党魁，这个是在六四以后彭丽发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的震撼。第二个就是这个周信通，周信通坦率来讲，他去坐牢他是没事找事，我们打引号的，他就是要去跟中共跟港共当局去评理，他说有本事我们来辩，因为他自己是个律师出身，无论是你港版国安法去迫害这些民主人士，人家参加合法选举你把人家抓起来，他要去跟中共去辩论。六四也是，六四说不让纪念的，他要跟中共辩论，六四为什么不让纪念，你做错了为什么不承认。所以这个周信通啊也是非常顽强非常英勇的为中国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那么第7个享誉网友分享，你从人们对六四的态度啊，你基本上能够折射出来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所以如何纪念六四， LT 今年想来想去想与网友们分享的感悟，那就是六四是一面镜子。因为现在有关六四的理解，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立场。 LT 今年深刻的感悟了体会，就是六四就是一面镜子，大家都可以在六四这个镜子面前照一照。举3个例子，第一，2013年7月13日马云接受南华早报采访，马云当时并没有主动去谈六四，他是谈他在阿里改革。马云呢，他为了说明他在阿里啊推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正确性，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一家公司的 CEO， 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好像邓小平在六四中，他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出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的。就他的出发点呢，可能是说我在阿里得罪很多人，或者我在支付宝问题上有很多非议，但是必须要做残酷的决定。他就把他自己类比成邓小平，就邓小平六四镇压不是完美的决定，但是是最正确的决定。你看，这个就是马云看待世界他的一个立场。第二呢，我们来分享邓小平家属是如何来评价六四镇压，因为六四镇压的命令是邓小平发布的。哎，邓小平的亲属怎么来解释这么一个邪恶的决定？2007年6月，邓小平的女儿邓玲访问香港，她主动谈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中的责任问题。她说，外界说六四镇压是邓小平决定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决定当时是集体的决定，而不应该是哪一个人来具体负责。邓小平的另外一个女儿邓荣上世纪90年代曾说六四开枪是迫不得已，邓荣后来访问美国时也说六四事件是个悲剧。那么这个从六四是一面镜子来看呢，就作恶者本身邓小平他的两个女儿也认为六四是一个悲剧，是一个不好的事儿，这是他们家族传递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够怪邓小平，这不是邓小平一个人决定的，是集体决定的。就他们也想推责，他第一认为是个不好的事，是个坏事，第二想推责，第三的强调不得已。所以你从邓家人的这个观点来看呢，并不像今天中共啊理直气壮的解释， 是人民授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定，连当事人他们都不敢说是正确的，不愿意背这个责任。包括大家熟悉的李鹏也是推责任。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川普对六四的态度。川普在1990年的时候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他说俄罗斯已经失控，其高层也知道，但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缺乏强硬的手段，很软弱。那么当时记者问，你的意思是不是俄罗斯缺乏向中国镇压学生示威手段时，川普当时回答是说，当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时，中国政府几乎要搞砸了，后来学生变得邪恶起来，很可怕，但政府以力量平定，此举显示了力量的威力。这是他1990年讲的。那么到了2016年大选时候，当川普参加第12场总统辩论时，主持人呢就1989年4月到6月期间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争事件向川普发问，因为他1990年的那段评论呢受到共和党的其他候选人的质疑。那么辩论会的主持人塔珀就要求川普再次评价六四屠杀事件。那么川普在回答时候呢，他首先他纠正了他不是屠杀事件，是一场暴乱事件。然后川普说呢，那并不是说我支持他，我并没有支持他，我说的是那是一个强大的政府用力量予以镇压，然后他们控制了这场暴乱，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儿。我绝对不是说我支持他。所以你看，从这三个方面的，马云也好，邓家人也好，川普也好，他们对六四的理解，对中共产党的理解和认识，他就是像一面镜子，你可以通过这面镜子能够看到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意识形态，你也可以赞成他们，你也可以反对他们，你也可以部分赞成或部分反对他们。所以 LT 只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感悟，六四就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称受制裁的白俄罗斯是中国的真正朋友。那么从这个标题你能感受的，就习近平呢，他今年以来他在主推一个词儿，真朋友。他访问俄罗斯反复跟普京讲我们是真朋友。那么一般舆论呢认为习近平反复告诉普京是真朋友两个针对性。第一针对呢朝鲜，朝鲜呢抢夺了中共声称的无上限，因为中共标榜说与俄罗斯关系无上限，就是没有底线，上不封顶，但是朝鲜派兵帮俄罗斯打仗，这个中国没做到。所以习近平要告诉普京，我们才是真朋友，不要看金正恩弄了一点劣质部队支持你，我们才是真正可信赖的。这是一个他希望呢普京不要移情别恋。第二个所谓真朋友呢，他针对川普的与普京的关系的暧昧，他也怕普京见异思迁，跟被川普拐跑了，所以强调真朋友。那么这次对白俄罗斯卢卡申科也强调真朋友，所以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为什么要强调真朋友，他是怎么强调的。根据中共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权力中心中南海迎接卢卡申科，祝贺他再次当选，并补充说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真朋友好伙伴。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引述卢卡申科的话说，你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西方对我们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卢卡申科说，今天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目光转向了你们北京。那么他这个报道显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白俄罗斯贸易顺差比预一年前扩大了 47.6%，达到47.7亿美元。你看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白俄罗斯的贸易顺差都能够搞到47.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的汽车、电视、洗衣机等产品远远超过白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农用化肥等产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习近平强调真朋友呢，他实际上在又拉了一个群，就邪恶轴心的轴心，他又想搭建一个群，就被他封为真朋友的在习近平的朋友圈里面呢又进行了精简，显然朝鲜呢没有被封真朋友。那么目前被习近平授予真朋友的呢，一个是俄罗斯，第二是白俄罗斯，看看第三个国家会是谁，会不会是委内瑞拉。叙利亚原来有可能是真朋友，现在叙利亚独裁者垮台了，所以在 LT 看来呢，这个真朋友圈啊可能还做不大，范围还很小。你比如说巴西，巴西能不能说真朋友呢？巴西还要起诉比亚迪的这个侵害劳工的问题。 就这是个更小的圈子。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你看无论朝鲜也好，俄罗斯也好，白俄罗斯也好，就这些国家啊，几乎被中国经济殖民，就是它对外受了全球制裁，它的贸易出口只有中国，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凡是被西方制裁的国家最后都成了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所以这个现象啊，可能西方可能也还是要琢磨一下。你看对白俄罗斯来讲，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够缴械投降，俄罗斯也是，像朝鲜这是更不用提了。所以中共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西方制裁这些邪恶轴心国家的最大受益者。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条啊，有关习近平与川普之间关系以及关系发展的两个最新的报道。第一呢，是今天川普又制造一个大新闻，他又主动谈论他与习近平的关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深夜痛斥习近平，贸易战僵局进一步加深。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注意到，今天凌晨，就华盛顿时间凌晨2:17，就半夜啊，2点多钟，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文。当然这个未必是他本人操作，但是从以往的相关的这个信息来看呢，很有可能是川普自己做自己发的，就2:17发了个贴文。这个贴文的内容呢也是稀奇古怪，他这样写的，我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都喜欢，以后也永远喜欢，这个可能是爱的表白。他接着写，但他非常强硬，很难和他达成协议。那么川普扔下这么一篇文章，可能就睡觉去了，这个弄得美国媒体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在评论这个事儿。不同的媒体理解不一样，有的媒体呢理解成，哎，川普在向习近平示爱，但是华尔街他读出来的感受呢，说川普在发牢骚，有点不满。你看他前半段说的是喜爱习近平，一直都喜欢，以后永远喜欢，但他最后的结尾是很难达成协议，所以华尔街日报呢，他理解成了这是深夜痛斥习近平不满。那么 LT 对川普的这段推文呢，有两个突出的印象。就第一呢， LT 感觉这个谈不上痛斥，不满是一定的，但是 LT 更愿意用啊川普的一种沮丧，他表达他沮丧的心情。所谓沮丧的是他想推推不进，又拿习近平没办法。你看他这个前半段，习近平呢，我是爱你的，我现在爱你，我永远还会爱你的，但最后又是我又搞不定你。所以说 LT 认为呢，这个更多是川普对自己啊处理与习近平的关系的一种沮丧。第二呢，突出印象的是川普显然得到了中共方面得到了习近平的拒绝或者是婉拒，因为在周日周一，川普身边的人呢都在预告本周川普会与习近平通电话，讨论关键的矿产协议问题，就是中共控制稀土问题。但是今天已经周三了，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事儿，什么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不知道有这个事儿。那么在结合川普半夜发这个推文， LT 认为呢，可能是习近平拒绝了这次通话的请求。那么马上要到周末了，这个电话没来，那么到时候美国媒体又要质疑川普，所以川普提前讲是习近平不愿意谈，或者提前打预防针，这个周末不要等了，没有电话。当然也不排除习主席给外界带来惊喜，哎，这个到周末前接了川普电话。但从目前的舆论判断来看，习近平可能是拒绝了，这也是导致川普半夜发这个贴文的最大的原因。这当然是一种推测了，也欢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判断。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中国被指信誉赤字，先同意后再说，这种策略后患渐显。就现在川普与习近平的沟通啊出现了障碍，那么美国媒体更多的是找川普的原因。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呢，他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当事的双方，习近平呢可能也有他的原因。就现在啊，谈判出现僵局，华尔街日报呢，他认为中共没有信誉啊，轻率的承诺，根本不想兑现的承诺，是中美谈判梗阻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开篇呢，他是借助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驳斥中共解放军的那样一种啊碰瓷式的提问，他说中国存在信任和信誉的赤字。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就描述，今年五月份中国和美国在日内瓦达成了一项协议，但墨迹未干，中国政府就开始拖延履行协议中做出的关键让步，这很快招致川普政府的报复，不过是以非关税的形式的报复。事件的经过如下，在日内瓦谈判期间，中国国家主席的首席谈判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同意了美方的一项关键要求，中国恢复出口芯片、汽车和其他产品中所需要的稀土。这是何立峰在最后关头才做出的让步，最终促成了上述协议的达成。但对中国政府而言，取消这类出口限制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再次实施。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仅将限制放宽了几天，然后审批流程就迅速放慢至几乎停滞。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把这一次停战协议签成之后为什么又节外生枝，这个就是中共玩的这个小动作。我是答应解除稀土出口的这个限制，但是我审批程序总得有吧，我慢慢来。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几乎是冻结了出口。但中共呢，他自以为聪明，说我没有说限制啊，你看我文件也取消了，我只不过是按照正常程序审批，但是我正常程序我们这些官员总得吃饭睡觉吧，你得一步一步来啊。但你一步一步的来，你弄得几乎没有人得到批准，所以这个是激怒了川普。川普随后呢，用了另外三项措施来报复中共方面的这样一种阳奉阴违。接着华尔街日报呢，他就回顾了，就中共历来都是这种骗术，就什么事我先答应，答应了我再反悔，而且我还不承认反悔。他接着描述，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爆发贸易战期间，中国也曾在一项初步协议中反悔，对此美国记忆犹新。2019年5月3日，中国谈判团队通过电子邮件向美方发送了一份初步协议，其中关于知识产权部分有1/3被红线划掉了。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些修改只是当时进行谈判中的又一步，但华盛顿方面认为修改的幅度之大已不仅仅是战术举动了，而是中国食言了。这场贸易战一直持续到2020年初，当时双方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中国最终只购买了承诺采购的 58%， 甚至不足以达到贸易战前的进口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购买任何其承诺的额外的美国出口商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行事方式一直是先达成协议，然后再考虑后续执行。那么先同意再说，最早让西方领教的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对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举行谈判时对记者讲的一句话，先同意再说。那么事实证明，朱镕基当时讲的先同意再说的后半句就是不一定执行或者不执行。那么对于美方痛苦的领悟出中共先承诺再说的这种谈判方式，当时打引号，这哪里是谈判，就是骗。那么对这样一种交流方式，美国人呢不愿意再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川普上个星期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我们不能再当老好人。实际上这个不是老好人，是一种愿打愿挨的。就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与习近平打交道的时候，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习近平在骗他吗？习近平承诺的那些采购大单根本不可能落实，当时很多中国网友都认为中国哪里需要那么多农产品，但是川普相信，或者川普呢假装相信。所以先同意再说的策略，这个是中共的伎俩，是公开的伎俩，是一种习惯。关键是美国如何对待中共的这样一种信用品质，先同意再说。这个主要问题呢，你不能说骗子的问题，就这个世界上很多骗子，但是你上当了以后一味的谴责骗子，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骗子不会因为你谴责他了他不骗你了，就像赵本山那个卖拐卖给这个范伟，你谴责他卖拐，好，他也承认你谴责他卖拐，人家后来人家又给你改副轮椅还是卖给你，骗子还要变着法还会骗你的。那么美国应该如何面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先承诺再说的策略呢？ LT 认为第一个是川普需要改变那样一种急功近利、沽名钓誉。因为中共他现在他对川普的理解和研究，他就算死了川普习惯追求大而美丽的那样一种协议。所以这次何立峰为什么能够在日内瓦让川普在家里面都激动不已，不等贝森特报告好消息，川普自己就开始报告好消息了。因为什么呢？何立峰又用了川普第一个任期对付川普那个招数，画了一个很大的饼子，采购大单，我要采购采购多少美国产品，这个让川普兴奋不已。川普一看到这个大单子，一看到这个说法，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都原谅了。这个也是骗子行业的他的基本功啊，他首先要摸清你的需求，他会极力的去迎合你的需求，然后你才会放松警惕，然后再去掏你的腰包。所以为什么 停战协议，中国方面你没有看到那样一种欢呼雀跃，中国方面舆论的最多是说美国妥协，美国让步更大，但是呢，他没有认为是一个大胜利。但在美国川普政府看来，哎呀，这一次力挽狂澜，但实际上这一次何立峰用了一个虚假的画饼充饥的那样一个采购大单，让川普把关税陡降 110%，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川普也没退路了，因为他再没有空间了，他现在把中国关税理论上降到30几，比欧盟的还低了，所以即使不再降了，中国也不怕。但是川普要拿到的东西一样都没拿回来，因为习主席是先承诺再说，现在承诺了不兑现，但川普已经把他的关税从145降到了30了，当然了还有芬太尼的20的税，或者还有一些之前其他税，但是理论上来讲它就是30，芬太尼是临时性的。所以 LT 认为，对付中共先同意再说这个策略，首先要改变这个好大喜功沽名钓誉，你这样才能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共的出发点就是骗，而不至于一次又一次像祥林嫂一样的，哎呀我又被骗了，我又被骗了，这怎么这才几天，5月12号怎么又被骗了。你不能总是通过赞扬骗子的骗术高来为自己不严谨疏忽被骗子骗自己的失误。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次川普与习近平的交手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一种沮丧，这是他在第一个任期时候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感受的。他第一个任期呢，他一直是漫天要价坐地还价，那个呢双方的是一种演戏，但是川普呢并没有明显的挫折感。那么这一次川普多次流露出来这种挫折感，拿习近平没办法，几次预告要跟习近平通电话，人家不接电话。那么这一次停战协议达成之后，人家不执行。那么目前川普面临来自美国汽车行业芯片行业的压力巨大，就整个汽车行业要停产了，但中国那边呢，人家并没有人去给习近平施加压力。所以川普真正的沮丧的原因，他还是由于习近平的这样一种不兑现承诺给美国国内带来的困局，因此对川普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也就是说，川普的沮丧的本质是他没有搞定美国国内，表面上看是来自习近平的忽悠，来自习近平的所谓的强硬导致他沮丧，根本性的问题他没有解决好美国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他在没有找到替代的方式之前，他与中共的贸易战打到这个程度，他必然妥协。所以 LT 认为，经过这些挫折之后，未来中美贸易谈判的走势可能就是两种结局。第一呢，川普变得更聪明了，与中共呢进行一些理性的贸易战，不再是靠一拍二炸，你必须要拿出一些真枪实弹来打贸易战。就贸易战的成果并不是靠极限施压，不花钱不花力气，凭一张小嘴就能够达到目的，那个是不可能的。就这个是一个方向，他改变战术。第二个方向的是，川普与习近平联手上演一个空洞大而美丽的协议，草草收场。这两种可能性 LT 认为都是存在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